手心那个是洗的，弟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华人恩泽教会的网上主日崇拜，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宣召经文，诗篇22篇25到28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那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势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下面让我们来领受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请曹红弟兄放。 让我们低头来到主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众弟兄姐妹及朋友们怀着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歌颂赞美敬拜你。主啊，正像这歌中唱的，当我们举目观看宇宙万物，你的大能遍布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你赐我们生命，而且派亲生爱子降世为我们舍命，赦免我们，流宝血洗净了我们。主啊，我们怎能不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深爱世人，所以我们再次切切向你祈求，求主仰脸看看这个可怜的世界，在这个可怕的病毒势力下，数以百万计你的儿女天天生活在濒临死亡和恐惧中。主啊，求你为这世界普降医治、怜悯和安慰的恩雨，好让这些可怜的人在你当中有平安喜乐。献上衷心的感谢，侍奉我主宝贵圣名祈求，阿们。第二首歌，我爱传讲主福音，请曹红弟兄播放。
Thank you.
好，我们的第三首歌是能不能请播放？直接交给志华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9到34节。《使徒行传》第16章9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位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拉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人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皮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拉城的人，出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里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祭主严谨看守。祭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母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祭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一位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祭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祭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们和属乎他的人一时就受了洗。于是祭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谢谢。欢迎弟兄姐妹朋友，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敬拜之前，我们有一段我们来仰望主，我们来祷告。天父 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每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我们心中存了何等大的感恩。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同样生命，同样来仰望这位又真又活的主，来敬拜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哦，主啊，我们用诗歌我们来赞美你，我们用诗歌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来满足天父的心意，愿万人都可以明白真道，不至于沉沦。我们也是借着诗歌，我们来委身自己，让我们愿意时时刻刻住在神的殿中。我在这疫情的时候，你的话语说，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因为我们要述说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神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世人依靠这个依靠那个，都危险来到，没有一样可靠，但你是我们的依靠。你也借着耶利米先知在当时呼吁百姓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让我们今天在主你复活的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来到主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被你的宝血来洗净遮盖，让我们心中是坦然的，因为你是鉴察我们肺腑的神，你也是天天看顾保守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在这疫情的时候，每一周每一日我们都会在前线医护人员对民众服务的单位，我们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在主的看顾保护之下，心中有喜乐有平安，因为是为主而做，有主来看顾保守。也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在这疫情的时候得到复兴，在顺畅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你，在危险的时候也是主你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归回安息平静安稳。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复兴我们。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荣耀，愿你的百姓得主你自己的称赞和平安。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主开福音门。我选这个题目，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令的时候都不能随便容易到外面去，但是我就想到无论如何神永远是在开门，所以这个门无论是心门或是家门，或是铁门，或是监牢的门，或是魔鬼的门，神都一一能做到。 所以今天我虽然是讲到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也就是宣教的旅行，也就在公元大约这50年到54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公元30年那段时间，在短短20年，我们看到福音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讲。原来是在亚洲、亚细亚，现在我们这一段是要看神如何工作，神圣灵如何差派。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很宝贵的一本书，若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无法知道福音如何从亚洲传到欧洲，我们就会失去各教会起原始的记录，也失去第一世纪初期教会的一些记载。所以使徒行传也有人称就圣灵的行传，看到圣灵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吩咐求父差派圣灵，也圣灵也就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圣灵工作，人人悔改，福音就传开。所以前一阵子我把有关圣经妙计，曾经有人这样写，在去年的时候我收到香港一个亲戚寄来的，当时我问他，我说知道是谁写的吗？他说他收到的时候也没有名字，当然我发给各位，也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借助简短的几句话，可以把每一卷书、每一本书简单扼要意记的方式。所以我特别把《使徒行传》这一位无名氏的写供各位参考。这里说《使徒行传》立教会，圣灵降临人认罪，主差保罗传神道，各地教会被建造。当然《使徒行传》第一章到12章是讲到彼得，13章之后就讲到保罗。所以在彼得所行的神迹里面，同样神也让保罗行同样的神迹。所以历史是何等的重要，历史是见证，神是习在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神也是今代现今的神，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可以经历神是真实的，神也是永在的神，因为历史的方向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主日学在下一季，也就是6月中的新的课程将会开设以色列人的历史，会从约书亚即开始，让我们对这历史书有个正确全面的了解。就如同昨天有一些人上天道书局所办的网上的讲座，我相信多家姐妹参加的话就不会太生疏了，讲到基甸，讲到参孙，历史给我们见解，历史也给我们看到神是奇在今在的神，也是永在的神。所以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目的是什么？ 福音是神的事工，福音不是我们的事工，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神托付我们的福音，神也必开门，神也必开路。那我们要从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里面，我们来看短短这一段记载，来看神如何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下一章，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夜间得异象，这异象在英文来说也是很简单， vision， 视觉。我们到眼科那里去检查，也就是 vision。 可是 vision 在属灵圣经里面有特别的意义，那我就用几个字来让大家容易记。第一个，异象是从神而来的，异象是神引导的，异象也是神他用特殊的方法来带领启示。异象的主权在于神，所以这异象不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那样的。当然异象异梦在旧约新约都有，所以异象不是求祷告来宣扬自己有特异的功能。我们是需要有异象，因为异象是从神而来。人若没有异象，没有启示，没有神的话语，人民就放肆。我们从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前后记载有四次人民各行己路，任意妄为。所以需要有异象，需要有神的话语，需要有神的带领和启示。所以在这里我们简单的说，保罗在这里得到异象是往欧洲去，往欧洲马其顿去。那其他有五处也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神在异象中给保罗保守他，坚定他，引导他。所以特殊法全权在神，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引导。在异象中，我们在旧约也时常看到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约伯、耶利米、但以理，很多旧约神用异象，新约彼得、保罗，最后到约翰在巴摩海岛看到异象，写了启示录，圣经的启示就完成了，圣经的启示就圆满了，再没有需要可加添，没有需要再做任何的补充神的启示。所以异象是何等的重要，虽然神今天不用特别的方式，不一定用特别的方式，但是我们人生需要有异象，我们事工需要有异象，教会需要有异象。这异象从哪来呢？从神的话语来。 从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渐渐成长，渐渐在他生命里面明白神，体会神，认识他，神会把意象他的旨意放在我们心中。那下面我们看下面一章。我为什么会用这羊这个字 acronym 就是首字母拼音词呢？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礼拜一也过去这几天，我找我的孙女视频的时候，然后她我的儿媳就跟我说，啊，她今天孙女在房间关了，她关门也大概有30分钟之久，30分钟，她说，然后她问我问题，她要我孙女也问我同样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孙女就跟我说，我关在房间有30分钟，我祷告神，我跟神讲话， I talk to God but he didn't talk back to me， 我跟神讲话，可是他没有向我讲话。他就问他妈妈，他妈妈可能没有给他完全回答，刚好我说来个视频要带领他背圣经，那我儿媳说，你就问爷爷 grandpa， 那他就问我刚刚所问。后来我一想，神不会用圣经的话语来跟他讲话，神不会用圣灵来跟他讲话，然后我就想到神借助父母会跟你讲话，因为才满5岁2个月的，知道有限，还在父母的教养看护之下，那我说你就要听父母的话，这父母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你要祷告让父母有 wisdom， 有智慧。他说什么是智慧，所以很有意思，你跟小孩讲话的时候你用一个很大的那个 big word， 深奥的字，他们不能体会。那我当时我就说让你的父母聪明，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你，我就用 smart 这个字，哎，他就懂了，哦，他知道了，让我的父母 smart 可以来教导我，所以我就愿意简单各位分享，因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需要我们的大牧人来引导我们，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小站，天父的手都搀着我们，带领着我们，那我们就来看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下面一个，第一个很好记，当你记 sheep 羊，第一个字 S 可以让你想到就是 scripture 圣经，神话语是我们的根据和引导。所以基督徒，你说我不读圣经，那你怎么知道神的引导？神怎么感动你？然后你只有来教会崇拜，你不注意听讲道，你不注意圣经所记载的话语，你怎么知道神怎么引导你？所以这很重要，每一层最上面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一一的简单说。 所以以色列民犹太人从小就背诵圣经，学习背诵圣经。我不敢说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基因，我也不是这方面的去研究学习收集大数据，但是我有一个可以肯定的，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注重教育，注重背诵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注重的是什么？下面一个是 Holy Spirit。 当你信主之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若与神亲近，圣灵就会感动我们，圣灵就会借助神的话语来肯定带领我们。下面一个义，义是什么？每个人需要归属一个地方教会。你若到处乱跑，我可以在神面前说，你要找到你愿意服侍、归顺、敬拜的教会。所以教会的牧者也是很重要的，教会牧者的肯定。所以这是一层一层来的。所以有的人做任何的决定只服气决定就是决定了，是很可惜的。虽然这 sheep 不是在圣经中很明确的这样讲，可是我也是从学者们那里学来，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浓缩而成的。下面一个 environment 环境，所以神要在环境中来印证，在环境中来指引我们。你不能用环境高过神的话语，不能用环境高过内住圣灵的感动，也不能用环境来高过教会牧者的肯定。因为教会牧者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全教会弟兄姐妹不同领域的专业长处、经验等等。所以 environment 是神所兴起、神所指引。最后一个 P 是就是属灵的伙伴，配偶。我也加上 P 是什么？ P 对年幼的小孩，就是父母亲，所以 SHEEP 来明白神的引导。所以等一下我们读到保罗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声，神的开路，这里面都可以一一的出现。我们看下面一章。所以在这里记载，保罗原来是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原来是要到北边比推尼去，但耶稣的灵圣灵不许，因为他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带领。神呼召保罗的时候清楚说道，他是外邦的使徒，所以圣灵禁止往北比推尼，他们就往西来到特罗亚。所以来到特罗亚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夜间神在异象中就向他说话，在异象中他看到马其顿，也是过爱琴海的西边，就当时的希腊，也就是今天的希腊的北部，也就是保加利亚的边界，在保加利亚的边界 要从特洛亚往马其顿，往欧洲去。所以这个路程也是相当一段距离。我查了一下地图，查了资料，以前我没注意去看，有150 mile 那么远。150 mile。假如你去过教会恩典圣经教会的退休会，在 Simpson University， 在 Reading， 就是我们从这里开车去大概150 mile， 开车要两个半三个小时。你要知道是坐船的，当时没有动车，没有快铁，没有任何的快速，所以这是圣灵的启示。我们看下一章，所以主引导，主开门，传福音。第一站来到腓立比，来到腓立比，我们看到他们不是一天就到达，他们在中途在停留，他们在中途萨摩特拉海岛里过夜。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时候保罗是有神带领到马其顿去，但是开船的是谁？不是保罗，不是希拉，不是提摩太，也不是路加。船长定夺的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认为要在萨摩特拉过夜，晚间不安，不易航行。所以这也就是神的仆人知道神的旨意，神的仆人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顺服那神赐给普遍恩典，船长有航行经验，他们的决定。虽然是顺风，两个白天就到达欧洲，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在20章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回程的时候就用5天，这风向顺的时候2天，不顺的时候就5天。所以主开门传福音，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几个见证，我愿意用一些比较实际的见证让各位可以得到一些激励，也是我人生中小小的经验。我在70年末80年初的时候，我听到一位主的仆人艾德里牧师，不晓得你们听过他的名字没有，他已经归回天家， David Atney， 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做学生的工作，建立教会在河南偏远的地方。那他是用中文来讲，他的普通话是带很重的口音，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讲普通话有口音的。那他第一次我听到他讲，他说铁幕已经开了，传福音的门已经开了。对我来说这个很特别新鲜的字，铁幕已经开了。所以在短短的1-2年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做第一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州立大学附近 La Riviera Water Avenue 那个地方， 在那个时候，中国出来的人，有位朋友是中国北京出来的，姓刘，是故道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来美国来工作。当时他做的只有一年的时间，他做的是电脑城市设计员，电脑城市设计员。他住的地方，骑单车的话大概要20分钟离我们家。我也忘记怎么认识到他，他单身的，每天工作11小时、12小时。那他的妻子小孩在北京，那我们第一个就邀请他到我们家，每个礼拜二晚上来吃饭。我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很小，还坐在那个小椅子上。那每次礼拜二我们要等他可以了啊，我们才开始准备排桌子等等，因为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方便可以离开。后来我们就说，这样你可以离开的时候我就用车来接你，开车大概5-6分钟就接他到我们家吃饭。吃完饭就跟他讲圣经。我用什么讲？我不是用创世纪，我也不是用约伯记，我也不是用但以理书，我用约翰福音，因为他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做红烧猪脚，就吃完就简单的跟他讲一点福音，然后他骑单车回去，或是后来我用车送他回去。快到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妹妹来了，我的妹妹不认识他，也就跟他传讲福音，他心开了，他接受福音了。那我怎么知道他接受福音呢？多少时候很多人说我愿意接受福音，你怎么知道？后来他一年要满，要回香港，回北京，要回北京，不是回香港，回北京。当时回北京是在日本要过境，他就跟我们说，我已经信主了，这次我回北京，我要在日本过境，我也可以停留，但是我不停留，我北京有女朋友，我这一次我不停留，我就直接回北京。他这样跟我说，哦，我哪知道他可以在日本过境，飞机场过境，不是停留。所以这也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晓得用爱让他感受，用福音改变他的生命。我们也看到，我去缅甸传福音的时候，5年前就有一位夫妇，原来不信主的，这位先缅甸人有1/4血统是中国血统，他信主之后，因为他父亲给他遗产，他可以买1层楼，他就把那一层楼奉献出来，成为聚会的地点。所以传福音没有在一定的地方，传福音在任何地方，靠着神的大能，神的救恩，你都可以随地来传讲。你到哪里，你都可以做。自从2000年我去北京到中国旅游，通常参加旅游团，不是在北京停留离开，就是上海 离开，我都会多出几天配合当地的时间多留几天。我也在北京带领团契，因为在北京有一个国际基督教会在燕莎，那教会是要凭护照进去的，是所有的国际人士，他有中文的崇拜，有英文的崇拜。这是当时我也在上海有对夫妻他们成立的福音队团契，我也在那里每次停留，我带领团契也在那里给他们施洗。有一年我就介绍龙宝弟兄去那里分享，这些都是当年 St. John's 毕业的，都已经七十几岁。所以传福音是要神开路，神同在，传他的话语。好，下面我们来看。所以吕底啊，打开心门，因为今天我们讲的神开心门。吕底啊是什么样的人呢？吕底啊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素来敬畏神的人。这腓立比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离罗马很远的地方，可是也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罗马当时一个政策，就凡是退役的官兵只要住在腓立比，你们就可以免税，好让腓立比这住房城有足够坚定效忠罗马的民众。你要记得哦，效忠罗马。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被诬告，一下就成立。所以在腓立比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只要罗马的公民可以免税，有这样的优惠。所以当时犹太人很少在这个地方，所以吕底亚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到河边祷告，聚集一些姐妹们在那里祷告。也可以说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会堂，我们看到保罗到任何地方他先到会堂去，因为会堂传讲旧约，会堂有旧约圣经的话语。他来到这里，他找到祷告的地方，就是没有会堂之前敬畏神的人他们聚集祷告的地方。那会堂大家也知道需要十个男丁，这男丁不是单单男的就可以，要十个男的家主，不是我家有六个儿子，四个已经成人，这四个就已经十个里面再差六个人，不是的，就要四个家庭，十个家庭的家主才能成为会堂。因为在保罗看到的意象中，马其顿人呼吁请过来帮忙，那保罗到那边的时候他要找如何切入，如何可以来到，可是他发现这里是一个姐妹祷告的地方。讲按照保罗过去，按照犹太人的过去，不会轻易的。但是保罗为什么会？你有没有想到？因为神给他的使命是外邦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 来向这一群妇女来传讲神的道理。在这里，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们今天虽然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可是我愿意弟兄姐妹知道，神做事，只要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神早就知道吕底亚是敬畏神的，神早已经知道，保罗不知道，神也知道这吕底亚是有影响力的人，他做生意的，他是卖紫色铺逼的，在推啊推拉，在那里做生意的，有影响力的妇女。在第十四节，假如你有圣经，因为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比较多，我不是选五节，很短几节来，因为要不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你需要圣经在你边上，你要仔细看，是神在开门，神在工作，人是仆人，我们是仆人，仆人不是献身的才是仆人，人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神早知道吕底亚的敬畏，在十四节就这样说，主开导他的心，开导是启开打开，新汉语译本是讲打开，他就明白了，他不需要再去思考，他不再需要去琢磨，保罗在那里一讲开，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了，旧约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成全了救恩，所以他和他一家就受洗。他接下做什么？一个人的真正信主怎么可以看出来？简单的几句话，他就强留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真心诚意的要他们住在家里，这是对神的仆人，对传扬主福音的人，是一个真诚的表现，真诚的流露。所以当你真正得到福音的时候，你会这样做的。所以只要你讲神的话语，人一定会有得着。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怎么说？可见信心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信仰，信道就是信心，就是信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对吕底亚来说，他的渴望，他的慕道，神回应他了。他不会想到，在大树的保罗，大名鼎鼎加马列门下的高徒，旧约的专家，今天信主把基督的福音全备的讲出来，他心中何等的高兴，都强留保罗他们住下。所以以前我曾经讲到的时候讲过，新约的神学是承受旧约的神学思想，承受不是开辟，这要记得清楚，承受旧约的神学思想，所以神的启示旧约包括新约，新约的神学是延伸旧约的神学思想，因为旧约不够完整，还没有完全，成神的启示渐进式，所以延伸， 新约的神学也是补充旧约的神学的思想，所以在旧约没有完全启示的，在新约继续的启示，新约也是协调。所以当你这样明了的时候，承受、延伸、补充、协调，你对整本圣经你就抓到要点了。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最近有姐妹常常问我一些问题，我会鼓励，当你明白新约之后，你再去看利未记，你就更会体会神的心意、神的本性、神的属性。所以这家是何等的重要，你愿意打开家门吗？你愿意全家信主吗？当然我简单在讲我自己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七八年的时候，我们77年来美国，住在公寓，然后我在 Sac State 办公办读，也在私人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后来我们就买房子进州立大学那边。可是小孩后来慢慢长大，要来到母会，从那里开车时速是55，你开60的话要25到30分钟。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他们的团契，礼拜天的崇拜。后来我们就想，就搬到教会附近，离教会近，就离教会，小孩活动也方便。同时在那附近的中学亚裔的学生多，成绩也好，老师也好，那我们就找房子了。在那段时间有一栋房子，4间房，我们不需要4间房，他有4间房。那我们心想，哦，我两个小孩，我还多出一间房，我们可以把那一间房给神的仆人来住啊。来到恩典圣经教会带领特会的时候，他们可以住在我们家。我们三侧刚好楼下那个房有自己的厕所、自己的房间，那我们就开讲。当时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单纯的，他要15万多15万6。那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个数字144万，我们就给他出144万，对方好气。可是后来也就卖给我们144万，从那里开车144000，对不起，144000，原来是156000，哎，就买了。那我们招待的主的仆人很多，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回想，平常我都不会太去记得这么多，可是我特别想一下，有哪些人住过我们这个特别多一个房间呢？那个时候子女还没有来，周同培这些都是牧师，我就不再称呼牧师。周同培、林道亮、黄子佳、孙约翰、刘富礼、王永信，还有一群牧师，是怎么样？当时他们开车要到 DC 去表达一男一女家庭 的基本单元，神的设计。所以一群牧师就住在我们家，还有郑昌士牧、范秋松牧师、焦元年牧师。所以你愿意打开家门吗？你先要打开心门。你若已经打开心门，打开家门是值得，全家信徒更值得。下面一个，下面一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当保罗在那里传讲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婢女是被鬼所附的，在当时人们确实需要问卜，知道未来如何，都会经过这种占卜的方式去问，做巫术。有一个婢女，女仆人，时时在搅扰保罗他们，时时在那里高喊，使保罗很心烦，就斥责这鬼离开这女仆人。当你看第十七节的时候，这鬼讲什么呢？借助这女仆讲什么？你身边有圣经可以打开看，十七节这样讲，在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鬼知道啊，鬼知道啊，这团队啊，福音的团队啊，鬼知道有限，可是鬼捆绑了这个女仆啊，还好他们从马其顿出来的时候，圣经开始记载，路加开始记载我们，他不是记载保罗，他说我们是什么团队啊，团队啊，所以鬼也说他们，为什么保罗会心烦把他赶出来？你有没有想过，难道他讲的错吗？他说至高神的仆人，这对啊，没有错，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对啊，这没有错，可错在哪里？你有没有思想错在哪里？混乱神的道啊，神的道不需要被鬼附，不需要魔鬼来宣扬的。若是保罗说好，这个巫鬼，这个巫术，有一批人他也来宣扬耶稣，不是很好吗？就混乱了神的道，让信道的人说，哦，原来鬼也可以这样做，耶稣不过也就灵界里面的一位。你有没有想看这何等可怕？所以保罗就赶出去。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了很久要用什么门，我就想出一个鬼门。为什么？这女奴是被关在鬼门里面，毫无自由，不由自主的，鬼要他讲什么他就讲。所以圣灵的大能就打开这鬼门，释放这仆人。 问题就来了。当这得力的门路被切断，这鬼的主人觉得怎么样？来诬告保罗，就到官府那里说，这个是扰乱我们，传我们罗马人，你有没有看到？传我们罗马人不准行不可受的规矩。这里特别讲罗马人，因为住在那个地方是效忠罗马的。马上保罗他们就剥掉，被剥掉衣服，被棍打。保罗心中也是可能觉得落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下面第三点，我希望我今天简单的道理可以打开你从神的话语中可以得到一些激励提醒。保罗来到监狱了，被锁链锁住了，关在内监里面。内监是没有灯光的，可圣经特别记载，这在19到35节里面特别记载，夜间他们唱诗赞美神。只要按照神为我开路，应该是一帆风顺。无辜啊，无辜啊，倒霉啊，倒霉啊，为何这么冤枉，不问就把我们关在深牢里面。牢房是有三层的，最里面是没有灯的，没有窗户的，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圣经特别，每次我讲到我就要特别注意每一句话，要多读几本圣经，就看到这些其他的囚犯就侧耳而听。我相信在牢房里面，不是我压制你，就是你压制我，不是出口大骂，就是脏话回复。今天来了两个人唱赞美诗，唱什么不重要，神知道，很可能唱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要啊。这些囚犯都侧耳而听，神的作为来了，地大震动，牢门都打开。神没有让这狱卒睡梦中去开这个门，也没有让狱卒做梦的时候说开门，去开门让他们走。神用他的大能打开吕底亚的心门，吕底亚甘心情愿打开家门。神用大能打开奴婢的鬼门，赶出邪灵。神用大能打开狱门，松开锁链。监狱的建造是特别安全可靠，以加州来说，监狱、学校、医院安全系数是要比一般的建筑物要高，所以神可以把地基震动门打开，是轻而易举的。是保罗、希腊并没有说神开门了我们就跑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候，这看门的狱卒说糟了， 这一下他们跑了，只有我顶命了。保罗说，千万不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狱卒还看不见呢。后来拿灯来的时候，狱卒第一句话说什么？他也不是说感谢主啊，哈利路亚。他说什么？你看圣经，我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讲一句话是最关键的，我们在这里是关乎狱卒的生命。狱卒问起保罗是关乎他灵命最重要的，我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人在危险的时候不是要长篇大论，人在危险的时候不是要拐弯抹角，是很直接的。狱卒就打开心门，也就把他疗伤带到他家去。那下面这一句话也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就在这一段里面下面一章，我们看到狱卒打开心门，他知道他今天的生命就是这位主耶稣。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用二重唱，不是用 unison 赞美的声音，他听进去了。所以在31节带到保罗希拉路加提摩太到他家去，就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一段里面都是在讲信，都在讲打开，都在讲门，都在讲得救，就这几个重要字，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画起来。我的圣经每一次我学了之后我都会画起来。那我愿意把这一节更正确，从学者他们从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我们来看这一节。这里讲当信主耶稣，我们的中文信用法就很难分别，用英文就可以看出动词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在希腊文更是如此。这信在希腊文里面的动词是单数的，就是说狱卒啊，你当信主，你个人要信主，单数的用法，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得救也是单数的用法。家不是复数的吗？起码三个五个六个，在当时那应该会用什么方式会更加明了，从文法来了解这一段呢？马有照牧师他的著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下面一段31节这里就讲到你单数的和你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单数的当信，单数的都必得救，单数的个人的，换句话说，并不是我信主，我的儿子我的亲戚朋友都信主了住在我家里，是你单数的，你一家每一个人单数的，当信是单数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都必得救，单数的。所以今天在信息里面我们看到打开心门，打开家门，打开鬼门，打开牢门，打开 神打开他的门，让你让我传福音，可以见证神的大能。所以结论我们来看，我列出两点成为结论。全能的神可以打开一切的门，所以我们信主都有通过不少的门。移民官的门，医院的门，还是生意的门，还是疾病的门，还是任何人生绝望的门，神都可以打开，让我们进入，得到他的救恩。我们看到保罗48年，主后48年第一次出来布道旅行，到61年的时候，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的军装，我就很喜欢里面一句话，保罗已经出来传福音已经有20多年了，我祈求使我有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神福音的奥秘。保罗请谁祷告？请腓立比，不，请以弗所一带的教会为他祷告。这些人是神所得启示要比扫罗少，是接受教导的，彼得使徒们的教导。可保罗说，为我开口放胆可以讲出神福音的奥秘。所以每个人的信主都经过不同的阶段，都不同的环境。你的信主，我刚讲到神开什么门让你信主，提摩太的信主也是因为他的外祖母罗伊，他的母亲尤尼基的影响，从小他就学习明白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说，这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救，得救的智慧。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可当保罗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是与旧约连在一起的，从小就耳濡目染，从小就潜移默化。我们看吕底亚是在祷告中旧约所启示正确虚心的学习，听到保罗所传讲得救的福音。狱主是经过惊天动地的原要致敬，但是希拉保罗的见证福音改变他。你的信主也可能是惊天动地的，你的信主也是神在生命中很奇妙的把你扭转过来。我也愿意对今天在座是福音的朋友，不是你说我信主，可是真正信的是什么，不是你信的是宗教，我不知道，但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也给世人一个机会，愿意打开心门。最后我用一句话结束，今天我们谈论疫情的时候，旧约也谈，保罗身上也被人谈到瘟疫，保罗被犹太的首领 在罗马的巡抚面前被控告什么？如瘟疫一般的鼓动犹太人生乱，用四个罪名挂在他身上。可是保罗那个瘟疫，可以让人得救的瘟疫，今天 COVID-19 的瘟疫是使让人有丧命的可能。你怕 COVID-19， 不是你愿意得到，就如同保罗被控告、诬告，就如同瘟疫一样，从公元后公元三十年开始，主后三十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瘟疫，神的福音一直传扬。瘟疫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容易消除。假如容易消除，我们大家今天可以往外走，很容易迅速的感染，症状都一样。今天我们是否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就如同瘟疫一样，你愿意打开心门吗？我下面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我的信息。愿神赐福你，保护你，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他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让我们欣赏这首诗歌，是用英文的，可是大家都可以从字里面明了里面的意思，请。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lift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unto you, and be gracious. The Lord be gracious, gracious unto you.
感谢长老的今天的证道，我们有一些感恩和代祷的事项，我们请大家一起继续为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瘟疫祷告，也为站到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三章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经常能思考这样一段的经文。那报告事项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执事会已经决定用邮寄的方式来收十一奉献。如果就是有感动，请将支票寄给下面的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 Va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的 title 请写 AGCC。 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我们接受从天父那里来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